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杨小破和他的男人们》，作者严小破，演播卡西有声，欢迎订阅。
你这么做什么意思？我看着邹浩一脸严肃。
怎么，现在又想翻脸不认账了是吧？不是你一直想跟我们合作挤掉飞虎叔吗？怎么一面对自己的朋友就没胆量承认了呢？好在我事先留下了一点点证据。
说完，邹浩就打开车门，从副驾驶座上拿出了厚厚的一叠照片，扔给我几张之后，剩下的都扔给了车内的那三个人。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照片，只见上面的全都是我跟叶梅逛街，跟邹浩他们吃饭，还有我去给九哥祝贺生日的那天，跟山爷他们一起吃饭时被偷拍下来的照片。原来邹浩这小子已经准备了很久了。事到如此，我百口莫辩。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F 冲我连续怒吼三声，震破云霄。
杨小破，这些照片都是假的吧？
G 仍然不想接受这个过于残酷的现实。
杨小破，你……
苏鹏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
你们一定没有想到，你们最信任的朋友杨小破会在背后捅你们一刀吧？不瞒你们说，他私下里跟山爷的女儿叶梅是好姐妹，跟叶梅的老公是高中时的老相好，跟九哥则是从小就认识的青梅竹马。跟这些人比起来，你们在杨小破的心中根本不算什么。他跟你们做朋友，不过是看中了你们的家世背景罢了。而且我跟杨小破也很快就要订婚了。
邹浩的话就如同一道晴天霹雳，不仅劈傻了车上的人，也劈傻了我。
杨小破，如果我今天死不了，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跟你算清这笔账。
F 说完这句话之后便扭过头不再看我。那一刻我的内心就像被刀子划了一道口子，然后又硬生生地撕开了。
当然死不了，只要飞虎叔答应把他的地盘让给我跟小破管理，你们都会完好无损地放回去。呵呵。
邹浩笑呵呵地继续说着，看得出来今晚最开心的就是他了。
滚你妈的蛋！
G 照着邹浩的脸就吐了一大口唾沫。
杨小破，你的朋友还真粗俗，来，我们说几句悄悄话。
邹浩拉着我走到了一边。
杨小破，想救你朋友就乖乖跟我走一趟吧。
你放了他们我就跟你走。
看清楚形势，傻瓜，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
这就是资格。
邹浩话音刚落， A 和李特就从车里面跳了出来，将邹浩狠狠地压在了地上。纵然邹浩身手再好，面对两大搏击高手的挟持也只能束手就擒。纵然邹浩布好了各个环节，还是没有算到会有这两个双胞胎兄弟的出现。
邹浩，把我的朋友放了。
我紧紧地拽着邹浩的领子，狠狠地盯着他那张清秀的恶魔之脸。
除非你跟我走，否则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会放你朋友。
邹浩毫无畏惧地直视着我。
妈的，是不是要我们把你废了呀，小子？
李特冲着邹浩的锁骨就是一拳。
好，成交。你放了我朋友，我跟你走。
杨小破，你有病啊！
A 和李特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你们不清楚状况，我不会有事的，放心。
我拍了拍他们的肩，安慰道。其实，就算邹浩不让我跟着他走，我也会跟他走的，因为只有紧跟在他的身边，我现在才能踏实。而且，我也迫切地想知道，这个邹浩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置我于死地。
F、G 跟苏鹏被放走的时候我一眼都没有看，因为我怕我一旦看了
就一定会忍不住掉下委屈的眼泪。其实我很爱哭鼻子，只是我不喜欢让别人看到，特别是我在乎的人。邹浩一直专心致志地开着车，直到他确定身后没有了跟踪者之后，才终于发了话。
杨小破，你爸可好？
邹浩一上来就给我来了一个措手不及。你问的是我爸？
是啊，我问的就是你爸，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轩清，他还好吗？
你……我只感觉到我整个头皮都麻了。
先别忙着吃惊，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爸就是你爸曾经最知心的好友钱卫华。我姓邹，是跟我妈姓。
原来如此。听完邹浩的自我介绍之后，我终于明白了。钱卫华，这么熟悉的名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自打我记事起，我爸就经常给我念叨这个人的那件陈年旧案。这件事，是我爸这辈子的一个最为沉重的心结。钱卫华跟我爸相识多年，俩人是同一批的援藏干部，并且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在那十年的青春岁月中，怀有同样志趣与爱好的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俩人一起调回了内地，同省不同城，虽然很少见面，两人却时常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一起交流工作，交流家庭。11年前，我爸正在下面的地市挂职，而他当时所挂职的单位恰好是钱卫华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反贪局。当时的钱卫华则在当地的一家国有企业里面负责财务工作。那时候国家正好赶上严打风潮，特别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更是处在严打的风头浪尖，钱卫华所在的公司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收到群众的举报信之后，当地的反贪局立刻对钱卫华所在的公司高管进行了严格审核。正在挂职的我爸自然也义不容辞地加入到了这个案子的审核调查之中。关于这件案子的具体情节，我不想过多描述，因为案子本身只是一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受贿罪，从总经理到下属科室可谓一撸到底，钱卫华所在的财务部自然首当其冲。这个案子在当时震惊一时，除了因此抓获了好几名高层主管之外，还因为这是本省所有同类案件中的第一例闹出人命的受贿案，这条人命就是钱卫华。当时对他的定性是畏罪自杀，实际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据我爸跟我所说，其实钱卫华仅仅是做了几笔简单的假账，完全罪不至死，只是因为当时他所在的部门过于敏感，同时又有上层高管想拿他做替死鬼的谣言散出，于是在巨大的内心恐慌与外部压力之下，脆弱的钱卫华终于全盘崩溃，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事发之后，我爸一直想对钱卫华的老婆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助，然而却始终没有找到他们母子。
本集播讲完毕喽，感谢您的收听。